的技巧，技巧其实是比较不是那么重要，只是我们需要学一些。那我们这几次都在讲福音的内容，我讲过宗教，因为宗教是我们面对一个慕道友一开始会面临的第一个，就是他到底是无神论还是有宗教信仰的，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宗教的问题。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人活着的意义，我们人活着，这是我们今天人常常会迷失的，不知道我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就活不出那个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个呢，只有在圣经里头我们才会得着这个智慧。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是人生中的苦难，苦难这个问题也是会碰到的问题。那我们会讲这个问题呢，慕道友不会完全明白圣经中讲的，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让弟兄让慕道友就是说对他们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常常传福音是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为什么会在苦难的时候才会想要信主，因为他有这个需要的感觉。所以呢，不管是他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或是病啊，或者什么失业啊，家庭出问题啊，这些都会有。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二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的妹妹从美国回到上海去，突然就在这个旅程中就发现脊椎这里痛，然后去检查就是癌症，马上就要开刀。所以他是不信主的，开头他哥哥跟他传福音不信，他写了信来就说请你为我祷告。这就是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会有那个需要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想要这个福音。但是我们常常会在这个时候传的时候会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很热心，我们就说你信耶稣你祷告就会好，是这样子吗？不一定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苦难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我不是说不会，后面我会讲啊，不是我们不是说让他存着这个盼望这个情形，但是万一没好怎么办，他就不信神了吗？所以信神不是因为病得医治，不是因为好，但是呢圣经中的确有一些的应许，我们要知道哪一些是神应许的，哪一些神没有直接应许，我们不要讲得太多啊，就是让他觉得一祷告就会好，就有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人生中的认识，人生中的苦难。对不起，为什么不动？人生中的苦难，我们比较明显的就是身体，我们会衰残，会有疾病，甚至会有死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的心里头会烦躁，会空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恐惧，忧虑，失败。所以现在很多人这种忧郁症、躁郁症，很多这种很多啊。我们的灵里头呢，对神，当然这个不是慕道友，慕道友不会啊。我们灵里头对神会有不信，会有怀疑，会有悖逆，就是我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的反应啊。那人生中的苦难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内心的道德，人不光是我们啊，人的内心的道德败坏、恶毒、诡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事情，哇，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怎么很多的这个情形啊。社会的行为呢，会有暴行，会有抢劫，这个最近这一个礼拜这两个礼拜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对啊？暴行、抢劫、不法、不安、不稳。现在呢，我甚至我在 email 上看到，就是送给我的常常会送给我那个 Prophet News 那个说，现在美国好像会不会进到一个戒严法的这种，会有可能会有这种的情形啊？因为这一两个礼拜里头太多的事情，而且是连续连环的，这里发生那里又发生这个事情啊，这些都是社会的暴行，那这也是我们苦难发生的事情啊。 还有一些自然的灾害，瘟疫、荒旱，不是旱灾就是水灾、地震，还有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病的这些传染病，还有一种苦难，这是我们上一次提过的天生残疾，或者天生有很多恶劣的环境，这些都是人生中的苦难。我们总括来说，我们好像很少有人一生从出生到老没有碰过苦难的，没有，是不是都有很多苦难？有的家庭很好很富有，可是它是另外一种苦难。有的呢不完全，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苦难。那宗教呢对苦难会有一些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宗教？就是人因为有苦难要去找神帮助，所以才会产生宗教。儒家我们只讲跟我们有关的，儒家呢认为忍受苦难是一种美德，这个忍字对不对，在心上面有一把刀啊，这个忍，可是呢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这是人性的软弱无能为力。我们常常想我想要这样子，我要做，可是做不到，对不对？这个是儒家认为苦难，忍受苦难是美德。我想这些人可能没有真正遇到苦难啊，都是比较安逸的。那佛教呢，佛教对苦难的那个态度是什么？顿世，就是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比较以前的那个佛教，不是现在所谓的慈济，那个就什么头发是三千烦恼丝啊，要把它剃光啊，离开这个社会，那逆来，这是顿世。但是如果有苦难的时候是逆来顺受啊，认为苦难是因果报应。这个其实圣经中有因果报，因果论是有，可是我们常常把因跟果配的不对的，因跟果配的不对啊。那认为苦难是一种因果报应，要借着人为的努力自救，那是佛教是自己救，而且是一个悲观的一种宿命论。那回教认为苦难是都是出于神，因为回教是有神的这个独一神的概念，他们认为苦难是神安排的，只有顺服，这是消极的盲目的接受，什么苦难都是神来的，会陷于宿命论的边缘。这个跟宿命论，佛教是比较宿命论，所以有很多人受苦的时候他会想说，哎，这个孩子不听话，他就想佛教跟那个回教是一样那个哈，他们就会认为说什么，这是因果报应，这是我上一辈子欠他的债，所以现在就还债。如果我们这样的生活的话，人生是一直在还债的话，那是很痛苦的人生啊。所以那个因果没有把它对上对了，没有搞对，就配不对的啊。那哲学家呢都是在谈人生，哲学家对苦难有一些的诠释，有一些的解释，这些哲学家比较跟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希腊的斯多亚派，这个斯多亚，这个圣经有提到斯多亚，他们认为是幻觉啊，幻觉论，痛苦疾病是幻觉，是心理作用，是需要否认要排除。真的是这样子吗？这牙痛的时候你说什么？这是幻觉啊，不是真的，这可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我说这个大家都没痛过的啊。还有一种是克制，不受困扰，痛苦是不能逃脱的，可是要克制情绪不受困扰，我很痛，可是呢我还要继续，哇，我想这个是意志很坚强的人哦。那这个都是哲学家，我想他们在讲人生的时候来讨论人生，然后都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就好像这个牙医如果没牙痛，不痛不痛，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那自己没痛过就不知道了啊。还有一种是希腊的伊比古罗，这圣经有提过伊比古罗，这个是苦中寻乐啊，这种人比较潇洒一点。人生在苦难的时候要寻乐，要减轻，要忘记痛苦，那可能就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了啊。还有一种是尼采，我们知道尼采是哲学家，他认为什么？生命没有意义，这跟我们上一次讲的完全不一样。生命没有意义，其实尼采的父亲是传道人，是牧师啊， 他非常的可惜，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他认为生命没有意义，他不知道人被造是有目的的啊。他最后是用自杀来消除痛苦，了了一生。他说上帝死了，结果呢他死了，上帝还没死，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些都是哲学家来讨论，因为哲学就是来讨论人生。还有这种后面这个呢，我们比较少啊听到的，逆来顺受，人生的命运啊，那就是宿命论的一个情形。你的命运就是这样子，相信命运啊。我的命就是，有的人命好，好命；有的人就是命不好啊。人生的命运是苦海无边啊，苦海无不能改变，只有逆来顺受。还有一种是世界最好论，神是全智的，神是全能的，这是神最好的世界。就好像现在美国9.11以后说 God bless America 这个情形，对不对？神会祝福美国啊，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还有一种是神呢是全能，可是神不是全爱。为什么？如果神是爱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啊？所以呢是神有问题，最后苦难的结果全部归到神，是神有问题，为什么给我这么多苦难啊？这是我们一般讨论的，我们有一点了解就可以。好，那对圣经对苦难怎么说呢？圣经约伯记是圣经中受苦最多的人，他自己讲的话，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哇，这个约伯的苦难是一直围着他不停的，这个火星飞腾啊。那主耶稣自己讲，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的应许。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讲，这是圣经讲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会给我们安息。不是说主会一定会医治我们的病，不是主一定会挪去我们的困难，可是主应许给我们安息，这个是圣经上的话。像这种话我们一定要翻开给这些慕道友来看，这是神说，主耶稣所说的话，这是他的应许啊。主耶稣自己也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主的应许。主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苦难，而且他后面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明明讲我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主里面就有平安。所以安息平安是主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可以这样的告诉这个慕道友哈，或者弟兄姊妹。苦难的由来呢就是三方面，圣经给我们的智慧很清楚啊。由于人类的堕落，这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圣经上讲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撒旦呢，这个是世界的王，现在撒旦因为人听了撒旦的话，人是住在地球上，人住在地球上，撒旦本来是亚当要去管这个蛇的，结果亚当听了这个撒旦的话，魔鬼的话，所以呢他是做王了，人就成了奴仆了。撒旦是这世界的王，今日的世界在他的控制之下。这个他字啊，因为我打的时候是用繁体字打，是一个啊动物的他，不是这一个，这个叫什么？无生物的他啊，这是不太一样。可是把它换成简体字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字啊。今日的世界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他千方百计的要害人，不只是害神的儿女，世人也害。那第三个是神的美意，神要试验人，使人圣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就好像我们从小长大学习的过程有没有苦难？有，对不对？学钢琴有没有苦难？很苦啊，对不对？这个施家之道，对不对啊？这个学钢琴，你现在听他弹得那么好，开始学的时候那可是苦了，对不对？这个半音什么什么都要很准的。那我们读书有没有苦难？都是有，但是父母给我们的这个都是好的目的，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苦难的由来，那我们用一个，我们先来看无罪的亚当，我把它画成一个房子啊，用一个房子来代表我们这一个人。无罪的亚当是什么样的情形？神直接管他，他是 很健康，很平安，很喜乐，很满足，每一天都不用工作，都不用上班。我们现在上班很辛苦，对不对啊？早上那么早出去塞车上班，老板管又回来，很累。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很舒服啊，要吃果子就去摘来吃，不用工作，很舒服啊。那犯罪以后的人呢，就是魔鬼撒旦掌权了，直接因为他就离开神了，就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灵就跟神隔绝了，所以呢人就有身体就有病痛，灵魂灵里头魂里头就会空虚，会受创伤，最后会死亡。这是犯罪以后的人，每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都是这样的情形。这是这个叫做败坏的辖制，整个圣经上讲罗马书第八章，这个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这是一个败坏的辖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越来越老，对不对？越来越老啊！今天我在教会从楼下走上去的时候，哎呦，这膝盖痛，我就想这个机器老了嘛，应该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应该不是越来越好，应该是越来越不好嘛。这是败坏的辖制啊！敬畏神的人呢，虽然我们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之下，我们基督徒也会有病痛，我们也会有空虚，也会有创伤，有没有？有人说一句话，我们会不会受伤？也会，对不对？我们不是铁人啊，我们是心是肉的啊，对不对？也会。但是呢，我们甚至也会死亡。可是因为魔鬼在神跟人的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很，就像约伯一样，神让你过去对我好像密友，你现在为什么把我当作箭靶子一样，所有的这个苦难都临到我身上。这个约伯很多很多的困惑，很多的怀疑，所以他甚至说，神啊，你要出来跟我对质啊，好像我要上庭的时候你不出来，那我怎么办呢？我都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会有一些苦难，当我们只看到从撒旦来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上面还有神掌管，那这些问题这些困惑就会除去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苦难有怎么样的情形。神是全能的神，是创造的，也是全爱慈爱的神。我们人呢，人在当中啊，人在下面，但是我们跟神之间还有魔鬼，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引诱人犯罪死亡。人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的工价是死。可是人，我们可以选择我要信耶稣，或者不要信耶稣啊，是脱离罪。所以信耶稣的人，他的灵的归宿，就是亚当犯罪以后，灵与神隔绝。重生的人呢，什么叫重生？跟神恢复这个关系。一般我们人呢，出生的时候会哭，对不对？不哭，医生要打到哭啊，打屁股打到哭，对不对啊？有没有人没哭的？没有，对不对？都要哭。死的时候会不会哭？自己不哭，可能别人要哭了，对不对？我常常我也看过一些快要死的人，临终的时候在病床上到医院去看他，他最后就是这么眼泪就是这么流下来，自己会哭的。虽然他什么都不知道，好像都快昏迷了，可是他里头还知道，还会流眼泪的。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呢，出生的时候哭，死的时候哭，然后当中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对不对？人的一生苦难重重，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下子好像都是一场空。但是我们身体呢，有软弱，有疲乏，有劳苦，有疾病。女人受怀胎之苦，男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的魂、心思、情感、意志也会受伤，也会困扰，也会孤单，会挫折，会受打击。这个我们人的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灵的归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最大的差别，不是在今生 好的日子过，而是将来我们是真正的得到永生，这是神的应许。信耶稣的有永生，信耶稣的有平安，这是神的应许。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都不会生病，信耶稣的一定不会被勒奥，不会的，没有这个应许，对不对？哈，人的一生有两种情形，对苦难，有的是心理不接受苦难，有的是心理接受苦难。不接受苦难的，我们又可以看到有两种，是一种是靠自己克服，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很苦，可是他一定要克服，哇，这种人真的很强哦。我认识有孤儿，然后自己怎么样读高中，读完去打工，赚了钱去读大学，然后一直升一直升，哇，升得很高啊。那这个以后是一个法官啊，可能你们有人知道我在讲谁啊，那个苏中文的爸爸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开头的时候他不肯，他两个孩子都信主，他就跟孩子说要靠自己，哪有什么靠耶稣的，就是靠耶稣的就是一个精神寄托，就是你没有骨气，要靠自己。他就是这样奋斗出来的哈。那所以他开头不肯信主，怎么不肯信主？后来感谢主，他信主了，现在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靠自己克服苦难的人，就是什么？心灵会受伤，他会苦读怀恨，为什么别人都欺负我啊？但是有一种，如果他真的克服了以后，什么傲慢、刚愎、自大、自满，都是靠我自己，都他就不需要神了。因为就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啊。那有的人是被苦难打倒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意志消沉，怨天尤人，精神崩溃，悲观自尽，有没有这样？一个苦难来到，哇，是受不了了，被打倒了以后精神崩溃。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这个精神有问题，或者是什么忧郁症，很多这些啊，悲观，甚至有的人自杀啊。那心理接受苦难的，就是那种宿命论，我们刚刚讲的佛教、回教这种叫宿命论啊。因为他觉得我没办法胜过苦难，我只好接受，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命运安排的，我过去上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这种人呢，整个生活没有喜乐，可是主要我们在地上生活有喜乐，对不对？在苦难里头还要喜乐，甚至彼得前书说，你们在百般的患难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实在很奇怪的事情啊。这种人呢，认为接受苦难的人，认为是命运的这种人，对自己，如果是自己遇到苦难，孩子不听话啊，什么什么，他就觉得无可奈何，对不对？但是如果别人呢，别人受苦的时候，他是没有同情心的。有一次我到我姐姐家，他们在看电视啊，那好久以前，那个画面上就是拍出来，这是美国哈、啊，然后画面上就是印度很多很穷的人，那个节目呢，就是在呼吁我们这些人要帮助印度有很多穷人啊，但是呢，这个画面上同时就很多印度人就这么走过去。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啊，很讽刺的画面。这么呼应这么远的人去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不对？但是在当地走过去的人看都没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的宿命论的观念，他们认为你为什么会这么苦？因为你上辈子一定做了不好的事，你就是我不能帮助你，你一定要让你好好受苦，下一辈子才能翻身。如果是别人的话，没有同情心，就是这样看过去，一点都不会同情的。但是如果自己的话呢，就无可奈何。这种人的生活非常的可怜哦，一点没有盼望，盼望是将来，那能不能这个下一辈子能不能转世还不知道啊。还有一种接受苦难的是神的美意，我们知道神的美意，如果因为后面我会讲，如果我们是因为罪受管教，我们要悔改，要神的目的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圣洁，后面我会解释这一段，我后面再解释啊。 我们灵的归宿刚刚已经讲过，不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是永远的死亡，与神永远隔绝，接受耶稣基督人就是永生，永远与神同在，这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情形啊。那苦难的原因我们刚才有讲四方面啊，三方面，起因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还有呢我们会有苦难是因为那个源头不说了以后自己的疏忽或者没有节制，我们也会有苦难。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病是因为这一个啊，不要以为我们一得病，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得癌症，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啊，啊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子啊，都以为是神啊，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的疏忽没有节制啊。还有人为的因素呢，有的苦难临到是因为别人造成的，我们出车祸，我遵守交通规则，可是别人要来撞我，喝醉酒撞我，那是人为的，或者是有时候是意外，这个车子这个机器出问题了，这个也会产生，对不对？还有一种环境的污染，疾病传染病，现在很多的病是因为我们人为造出来的，这个环境的污染，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很多这个什么什么添加剂这些东西啊，那这些情形。还有一种当然是撒旦的破坏，要使人痛苦，要使人死亡。那有一种呢是神提醒人要回转，尼尼微就是最好的一个情形啊，神说这个要临到，哇他们整个回转了，那很好啊。还有天生残疾的人呢，有的是父母造成的，有的是别的原因，有的是神的一个神啊，后面我还会提到这个天生残疾的，上一次我们提了好几个啊。还有一种是神试炼使人圣洁，或者是为了传福音殉道，我更上一次讲的那个伯哥里那个赋能人那个，那他们是为了传福音殉道，那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是会得生命的冠冕啊，是这样的情形。好，那神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因为这个苦难临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讲，那个叫做试验，我们在雅各书里头好像分不清楚试探试炼试验，很多这个不同了、啊、其实一个整个就是一个试验就是 test， 目的是要证实，我们很多事情都要考试，要试验过一个东西，要试验过你才能够证明是不是对，是不是好，对不对？那神是信实的，我们都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把恶加给人。那撒旦呢是说谎的，撒旦是要破坏人的，所以撒旦就会借着事件，可能这个事呢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可能是物。那个约伯受了很多的试验的情形啊。那下面是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对不对？人可以选择，神是好意，神是要试验我们是好的。撒旦呢，雅各书讲了很多牵引诱惑人，就是希望这个临到你的时候就会把你带去做坏的事情啊。所以雅各书说私欲怀胎就生出罪，罪就生出死，这个很有意思啊，生的还会生出死来啊，这个一个一个生的。那神这一方面呢，神给我们圣经的话，我们刚刚读了好几个，神给我们平安，神给我们应许这些啊。那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要借着祷告来祷告神，当我们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神，神啊这个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求你给我力量啊，借着祷告那得生命的冠冕，这个就是试炼啊，试炼。其实试探跟试炼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我们有时候问说，哎，这个试探试炼，从神来的，试探从魔鬼来的啊，其实这两个是都是同一个字，整个加起来就是试验，就是试验，就是神要试验我们。所以神可以透过撒旦借着人事物来试炼我们，神也可以借着撒旦透过人来试探我们，都可以的。 都可以。魔鬼约伯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在这个里头呢，我们有的时候，我画了一个线，有的时候我们开始是好的，结果最后失败了，有没有这个情形？我们用一个例子，这个拿俄米有两个媳妇，一个路的，一个俄尔巴，是不是也是一个试验？试验，结果俄尔巴开始要跟着走，走了一段路以后，再一次试验以后，他就回去了，是不是？就回去了。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过程中，不是说这么直的，就这么下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是的。有时候我们会开头好，结果最后失败了。这个有的情形呢，开头不好，可是会回头过来，也会有的哈，都会有这个情形的。这我用两个例子，这个都是讲到这个，这只是讲试炼试探的这个情形，还不是苦难啊。俄尔巴开始要跟随拿俄米，结果最后回去了，结果他失去了很大的福分啊。其实如果俄尔巴跟着去的话，俄尔巴是嫂嫂，路德是小的，应该真的是要波阿斯要娶的是俄尔巴，如果他跟着去的话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过程中，这个过程里头，有时候我们会开始很好，结果后来失败也有啊。这个南国犹大要亡国之前呢，他们在安息年的时候释放奴仆自由，因为那一年是安息年，神告诉他们七年的时候要释放奴仆，结果他们呢一看到这个巴比伦的那个军队，因为他们让埃及的军队来帮忙，结果巴比伦的军队回去了，他们以为就好像没有这个患难，没有苦难，所以又把那些放回去的奴仆又拉回来，又找回来，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欢的事情哈。好，那从开始失败转为得胜的例子呢，十字架上的强盗开头是失败的，对不对？作恶嘛，那个强盗以后他最后来求告主，还有个税吏长撒该，开头也是很不好，讹诈人，可是他会回到主的面前，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形哈。好，这个只是我们讲这个试探、试炼、试验的这个情形。好，我们来看看如何面对苦难啊。对苦难应有的认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从神来的，这个我们甚至连基督徒有时候都会没搞清楚。我刚刚说的一生病一癌症，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得癌症啊？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讲，我曾经有一次呢非常紧急的就住医院了，那个时候的医生还是你们教会的那个叶医生哦，我正好要去看他，约了他，那时候已经实在是真的是非常紧急啊，马上他写了一封信就把我送到这个 Englewood Hospital 去了，我连进去连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连填那些单连那资料我都没办法填了，马上送医院了，非常紧急。那是什么事情呢？我肾结石堵住了输尿管，所以呢我已经连坐都坐不住了，就必须躺下来了，然后马上就动手术，就这样的情形了。那一次我在医院住了四天，我就想是不是神把这个石头放到我的身上去的。我那几天在医院里头有很多的领会啊，我说为什么我会得肾结石，绝对不是神把这个石头放到我的身上去嘛，那是因为我平常不喝水，因为常常要开车，常常要聚会，我就不喝水，我喝水喝得少，我现在你们看每次我都带水来喝，对不对啊？就是因为我要改善自己嘛，已经知道不对了，那我就想绝对不是神把这个石头放到我肾里头嘛，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一病就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得病？所以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要一有苦难就觉得是神来的。还有呢，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从撒旦来的，这是我们常常基督徒也会啊，哇，不是从神来就是从撒旦来的，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主受苦，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主受苦，不是所有经过苦难的人都会得益处，不是所有经过苦难的人都会得益处啊。神许可苦难临到他的儿女， 目的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这是我们要对苦难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的这个情形哈。所以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先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光照，在灵里头显明受苦的原因，我们要来知道啊，或者是若是得罪神或者得罪人，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向神存敬畏的心，这是神的管教，为了要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不论是个国家或者是个人，神常常借苦难提醒人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尼尼微就是一个最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神说要毁灭，再过40日尼尼微要毁灭，要倾覆了，结果呢所有人回转归向神，神就不倾覆，不把这个苦难临到啊。这个这是一个我们要，如果这个情形，神在生命记里头常常讲，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进到迦南地以后就很顺，什么都是好，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船面盆什么牛羊驴什么都蒙福。但是如果你们不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那就什么天不下雨，对不对？天是铜，地是天是铁，地是铜啊，就是说不下雨，干旱。所以当以色列发生干旱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来问神，我们什么地方得罪神，这是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有个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问神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得罪人呢？我们彼得前书说，我们有人是为了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不是每一个苦，今天我们如果好管闲事去东家长西家长说人怎么样，结果人家怎么骂你什么什么，那我们要认罪悔改啊，不要说哎呦我为主受苦啊，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希伯来书也说，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啊。所以神常常给我们管教都是有目的的，是正面的。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长老啊，那他信主的时候他是个军人，在一个家庭传福音，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非常好，哇，一直非常好。可是他因为是个军人，他就一直要升官，所以就一直往上升，以后呢就慢慢的就没聚会了。那有一次他有一个司机开了一部新的吉普车，刚刚出城马上就出了车祸，那最旁边那个位置就是他坐的位置，他就撞的骨头都折断了，手脚都断了，那个骨头断了啊。所以他就在医院里头，哇，就什么都不能动，只有脖子能动了，所以就很生气。那个时候他还没搞懂啊，骂这个，因为他是军官嘛，所以那个护士来啊，什么人来都被他骂，骂的都很生气，很不高兴啊。那后来有一位弟兄就知道他发生事情，就去看他。哇，他也是这样，他想这个一定要在3个月，在医院里头3个月，手脚都折断了，骨头折断。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就给他做一个架子，然后拿一本圣经给他看你现在不要骂人了啊，就看，慢慢看，看了以后慢慢就不骂人了，很感谢主。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神的管教，我们如果是神的管教自己都会知道，他自己都知道。他说神这个管教啊，不大不小。他说如果这个管教大一点，我就没命了，就命都没了。如果小一点，擦破皮肉之伤的话，他不会回头的，对不对？神的管教都是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都坐落在佳美之处，神都知道。他说这个管教不大不小，正好，神的管教正好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有神的管教。圣经的例子，这个我用了很多大卫的例子。大卫有两次错，那这个是他的错，一定要回头，对不对？他夺了乌利亚的妻，借刀杀了乌利亚，他骄傲数点百姓，他要回头。这两次大卫都向神认罪悔改归向神，不要说这个是十字架啊，千万不要说这是十字架啊，这不是十字架，就是要认罪悔改。还有这个瘫痪的，有4个人抬着他来，主耶稣第一句话就讲，就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呢，我就常常发现有很多的慕道友， 他还没有信主之前有病或者有什么，他一信主一认罪悔改，他连他的病都好。但是反而基督徒，我们祷告病祷告好像没好，对不对？有常常有这种情形，因为这个瘫子他的病是因为他的罪造成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病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来问神有没有得罪神的，要求主来光照啊。我们那个白领的时候不是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也都这么讲啊。好，另外呢，我们要寻求神的光照，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无知，不知道圣经所记载为人处事的原则，或者违背自然律生理律所造成的，这是神的矫正。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这个肾结石，所以呢，我因为喝水少，我以后就一直要喝水，白天要喝，自己要算好要几杯水啊，要喝多少水啊，不是渴了再喝的，这个是一定要在要矫正，这是我们违背了生理律、自然律，我们人还活在这些律的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最明显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很多的病或者什么，我们就是要改善我们的饮食哈，不是说神啊，你医治我的这个高血压啊，主啊，你医治我的这个，可是都不调整不矫正的话，那是不对的啊。大卫用牛车运约柜的事情，这是不是大卫的错？可是他三个月他就知道了，这个是约柜是不是用牛车运的，是要祭司来抬的，那大卫就被矫正了，就知道了哈，这个很明显的。还有一种呢，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会如果我们在神的光中醒察，对神对人都没有，都是无愧的良心，没有什么那个。还有一种，也不是我的疏忽，也不是什么，那很可能就是撒旦的试探或者是攻击会有的，会有撒旦会有这个，会临到我们。那约伯因为他看不见神要把他摆出来，然后他看不见，他只看到这些，他看不到神，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有可能是第二个，就是神的炼境。如果我们知道是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就要拒绝。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很早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要，他那个时候是坐船要去一个地方领聚会，他上了船以后突然大雾出现了，那一定赶不到那个地方。他很清楚的知道神要他去，所以他就跟船长说你要开船，船长说绝对不能开船，这个雾很大，雾不会马上散的，所以你一定赶不到。他说跟船长说，你跟我一起祷告，我相信神会让这个雾散去，就拒绝这个撒旦的拦阻。所以呢，他就祷告了以后一起来，那个雾很快就散了，所以他就没有耽误就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在为神做工的时候，有一些拦阻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有很多这样的情形是我们要传福音，结果下大雨什么，这个我们都要祷告的，这个要拒绝，我们要宣告基督的得胜，要胜过这个撒旦的这个拦阻，这个试探的这个情形啊。那约伯哈，我们就不看约伯。还有一种是，这是神的炼境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是出于神的，那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是目的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神不会要我们受苦的啊。大卫呢，这个他不敢杀扫罗的时候，这个情形啊，就是神在炼境他的情形。还有旧约的约瑟，这个很可能犯罪的情形，因为约瑟在波提法家大概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非常容易软弱失败。可是约瑟很感谢主，这个临到的时候他说，我敬畏神，我不敢做这个事情，这是约瑟得胜哈。好，如果我们是在神有托付的时候，特别是需要这个，我们刚刚讲过要宣告耶稣基督得胜啊，不要受这个拦阻啊。那这个我们特别是常常在福音聚会啊，很多这种我们特别常常会经历到啊，这个人说好要来聚会了，要来听福音了，结果又不能来了，又什么了， 特别是我们每一次回应之前，我们都祷告神啊，求你让今天天气好啊，让这些慕道友没有借口啊，什么很多这个哈，我们特别要特别祷告，真的啊，真的特别祷告。或者有时候呢，就会什么停电啊，什么什么扩音器坏了，没很多这个事，这个我们常常都在聚会之前我们都有祷告，因为撒旦会有很多的破坏，很多的拦阻啊。保罗在马其顿的时候看到异象，然后应该一到菲律宾应该福音就传开，结果一到菲律宾就被关在监狱里头。可是保罗知道他绝对不能逃走，虽然那个门都开了，锁链都开了，但是他知道不能逃走，他知道啊，他知道以后，但是他第三次行程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明明知道有患难他还要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不是看表面，特别我们不是看环境顺利就是神的旨意，环境不顺就不是神的旨意，不能这样子来定啊。我们常常说，哦，如果这个什么顺的，我买到机票，那就是神要我去，不一定啊，不，真的不一定。我们从保罗的这件事情来看，就知道就是要祷告清楚，是出于神的，或者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看环境啊。环境当然有时候神会借着环境，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情形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肯拜金像啊，被丢到火窑里。但以理呢不停止祷告，第六章被丢在狮子坑，这个都是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呢是一个试验，对不对？试验结果这两次都是得胜，非常非常的好。那个得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非常好啊。好，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别的原因，有不法的事，别人不守法啊，那机器故障、天灾人祸这种情形呢，我们常常会经历到很奇妙的事。我开车啊，我因为一个人啊，我自己一个人，我特别常常祷告，我说神啊，我其实我不喜欢开车的哦，有的人很喜欢开车，很觉得很享受，很enjoy，我不是喜欢开车的人哦，但是没办法，一定要开，对不对？长途也要开啊。那我常常跟神祷告，这么30几年，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我不喜欢开车啊，那如果有人开车，我一定让他开哦，一定是这样的情形啊，我不会抢着要开车。那我开车呢，我就跟神说，我神啊，我很怕这个开在路上哦，这个轮胎爆胎，有时候我看到highway 上轮胎爆胎，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的轮胎没爆胎哦。我常常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不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很怕哦，我不会修啊，在路上我那个虽然有那个东西，我也压，也当然现在方便多了，现在有手机，以前没有手机啊，对不对？我曾经有两次车子，好几次，不是两次，我讲两件事情啊，那个事情啊，真的非常非常特别。礼拜天下午，我在教会开完会，我要开车大概5个钟头到 Syracuse 去看一个带领我的一个年长的弟兄，他癌症啊，所以我大概一个月会去看他一次。那礼拜天下午开完会，教会开完会，然后再开5个钟头到 Syracuse， 你知道天一定黑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从 Flushing 开出来，一过了华盛顿桥以后，我突然开始发现车子怎么摇摇晃晃的在 highway 上啊，那我必须要靠到旁边去了。靠旁边一下来一看，不得了，我说大概你们不会遇到这样的事，4个轮胎有2个轮胎前面一个后面一个都扎到钉子，不会碰到这样的事，对不对？扎到钉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2个轮胎都扁了，所以我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所以我就下车了，以后就等在那里，有人好心人就过来，你要 do you need help， 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请你出去以后替我打个电话给这个拖车来把我车子拖走，因为我现在不是换轮胎的事，不是换一个轮胎就不行嘛，对不对？一定要那个大车把拖出去。然后他就出去了，我就在那里等了很久，等到快七点的时候，那个大的卡车来了。他说你车子坏了，你要拖车哦。我就问他，我还好心，我说是不是有人打电话给你，你来接我？他说不是，我们在 highway 上开啊、哦。 我就跟他说，可是我已经请人打电话，我还好心呢、啊、我想等会他来找不到我了，对不对哈、啊、跑了老远找不到我，我说我已经请人替我打电话了。他说你现在不上我的车，现在已经快七点了，现在呢出去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修车行，如果你现在不上我的车，你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过夜。我想那好吧，我就去了，然后就把轮胎修好，我就不能再开五个钟头去了。我后来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那时候，没想太多，我一个人呢、啊、如果发生在荒山野地什么伊德卡什么什么地方，这个马那个路上，那我怎么办呢、啊、我真的是要在马路上过夜了啊。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是神很感谢，真的很感谢主。有一次呢，我去长岛，然后傍晚的时候，我车子我要回来，十字路口前面有一部车停了，我是第二部车。等到红灯的时候，变成绿灯的时候，我就往前开了十字路口。我正往前开到马路当中绿灯的时候，旁边有一部车就这样开过来，然后因为是绿灯，所以他就这样转过去，因为十字路口嘛。那他转过去以后，咣啷一声过去，然后我的车子被打破了，那个玻璃被打破了。但是我不能停下来，因为绿灯，而且我往前他这样转，我绝对不能回头，对不对？我就必须开往前开，开到旁边停下来。我后面的这个玻璃被打破了，那我只好开回家了啊，都不停了。一回家，车门一关上，啪啪啪，全部掉下来了，那个玻璃就一粒一粒的掉下来。那是礼拜天啊，所以我不能去修。第二天我就去修了，就去修了这个玻璃以后，然后开到教会去。有一些年轻，我就讲给他们听。他说他们叫我李阿姨啊，李阿姨，你那个玻璃是怎么破？我说就像一粒一粒，那个一个小洞，像蜘蛛网一样，然后就裂开了啊，就这样。他就告诉我，你知道那是子弹呢、欸？啊！哦，我笑，你们都笑了。你知道那是子弹呢、欸？哇！我才开始吓坏了。我说，我开始祷告。我说，主啊，为什么有人要向我开枪啊？我有没有得罪人？有没有得罪神？我更向主祷告，主，我没有得罪你，我也没有跟人结怨，不会有人要向我开枪哦。那我只能说这是不法的事啊！别人，我就想大概这个人不是认错车了，就是不知道，就像现在很多的这种事情发生了、啊。哎呀，但是呢，我感谢主，我说主，我感谢你，这个子弹不是打到这个我前面的这个，是打到后面的位置，要不然就打到我这里了。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个，一开去他们就吸啊全部吸走了，我也找不到这个子弹啊。然后这种事情都会有的，这种苦难。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不是我的错的话，那真的是会经历神特别的恩典，真的经历神的眷顾啊。所以因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恶，凶恶是恶者，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不叫我们进到试探的里头，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我们今天在世上有很多的这种不法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发生啊。好，大卫这个我把它跳过去啊。好，还有一些情形，就是这个为福音殉道的，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神为什么没有保守他们？这个但以理的时候，神封住狮子的口，但是在第一世纪有很多人在罗马斗兽场，这些人是被狮子咬死。那这种情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神不保守他们，不是神没有能力，不是神不爱他们，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例子，特殊的一个情形。神把这些人当作一个生命的种子种下去，会长出来的，这些人会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慕道友也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子，神为什么没有保守，就是我们前面所读过所看过的，神不是全能的，要不然神就不是全爱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然慕道友知道的这些比较少，但是连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会想， 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他们啊？那这是一个情形哈，我们可以知道，斯提凡是圣经中第一个殉道的人。斯提凡的意思就是冠冕，冠冕。所以呢，所有为主传福音殉道的，都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呢。好，我们面对苦难呢，有这几方面要寻求神的光照啊。如果因为无知，我们要矫正，顺服神的话啊，有的是圣经上的话，有的是我们自己对不知道的一些情形。如果是得罪神，我们要认罪悔改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刚刚已经讲，不要一个苦难临到就是十字架啊，结果不认罪啊，自己造成的错还说我受苦十字架啊。如果是撒旦试探，我们要拒绝，要拒绝。那个我们的诗歌本里头有一首诗歌，就是何寿恩教士写的。何寿恩教士就是带领弥陀生的那个人，他在福州，我曾经去看过他的那个，以前去在那个什么白崖坦的那个地方啊，以前在那个地方，他有一次，他的一个替他做饭的一个管家不在，他突然发高烧，但是有个聚会要办。所以他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从撒旦来的试探，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形？他祷告以后他很清楚，他说这是撒旦的拦阻，所以他就起来写了一首诗歌，我对撒旦就说不，我们的诗歌本里头，我对父神就说是，他起来一宣告就好了，就好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比较，我们不是太能够去分辨的，但是有这个情形啊。如果是神一个苦难，我如果不是因为我的错，我犯罪所造成的这个，那我们知道神在试验我们，要炼净我们啊，有很多的这些情形。为神做工的时候，要宣告耶稣基督得胜啊，这些都是我们，所以我们要面对苦难。大概有这几方面，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都是第一方面，寻求神的光照，在灵里头明白苦难的原因。我们要思想耶稣为义受苦的榜样，像上一次我讲的那个宣教士的那些情形哈，特别是讲到那个施达德，我第一次讲的那施达德，我有时候我都还在想他啊，这个2500万美金。那个时候150年前2500万跟现在2500万不能比啊，他就一个一个分出去了，分出去分到自己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可以有那么好的一个豪宅在英国，可是他到非洲的那最中心的地带去住一个破帐篷哦。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就是因为思想主耶稣为义受苦的榜样。主耶稣离开了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地上，一想到主耶稣这么做，我想我们就有力量了，对不对？就有力量，要依靠主的恩典和力量，心在信心中等候。要知道患难是引到荣耀的途径，这个罗马书讲了很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所以呢，患难是引到荣耀的途径，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是我们对苦难，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的。也就是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不会让我们遇到那个试探是过于我们所能受的，所以在忍受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个都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啊。在苦难中的信心，为什么基督徒也会有苦难，也会有患难呢？天父是慈爱的吗？那当然一定是，这是是的啊。两只麻雀一分银子，如果天父不许，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所以神是不是爱我们？真的是爱我们。天父是全能的吗？这个耶利米书说，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用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所以我们不要怀疑神的爱，不要怀疑神的全能啊！这是基督徒也会受患难，疾病会得到医治吗？这个我记得以前在这里讲过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每一个病都得到医治，没有一个没有得医治。 他对迦南妇人只是一个试验啊，试验他还是医治，因为主要是要证明他是弥赛亚。每一个病就是前面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讲的，他说你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是要证明他是弥赛亚。三年不到三年的时间，在以色列那么小的地方行那么多神迹，公开的行，要证明他是弥赛亚。那今天主耶稣升天到现在，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所有的病得医治，只有一句话是讲到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的鞭伤是我们使我们得医治。但是这个不是特别讲到身体的病，而是我们整个灵魂的那个医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病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不要祷告，我们不是说主不会医治。我们教会有在福音营很负责很多的张中仁弟兄哈，那他大概有十年前，那个时候正是要福音营的那个服事很忙的时候，他突然就去他去照看医生的时候，就到 Sloan Kettering 的时候证实他肺癌，很清楚的那个报告很厚的，那个 Sloan Kettering 不会搞错对不对，最权威的证实他是肺癌。可是那个时候就是福音要之前嘛，所以他祷告，然后福音还要做完那个情形啊，所以他就自己在主面前祷告。他祷告，我们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病的时候都会祷告对不对，他祷告了以后呢，有一次他就很清楚的就知道有一个，就是觉得有一股热在他身上，他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说，他讲的那个过程，他的过程我有一点忘了哈，他讲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医治了，我有点大胆，因为他那个过程我知道很清楚啊，我说你不要再祈求，你要赞美啊。然后他就是这样做，然后以后再去检查的时候，他甚至还要开刀，他也开刀，开了以后结果都不是癌症，都不是癌症，都不是，后来他现在就完全好了，所以他也没有耽误他福音影的服事，所以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他一直都是在福音影很忠心很忠心的服事，整个我们福音影的策划联络都是他在做，跟学校跟那个旅馆的那些全部都是他在安排在做的，那个啊，跟每个教会的联系都是他在做。所以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病不是说不要祷告，不是说神没有应许我们病得医治我们就不要祷告，我们还要祷告，要祷告。可是呢，不是每一个人，以前我在纽约正主教会的时候，有两位得到同样的病，一个是姊妹，甚至还没有到我们教会来聚会，他就从 Upstate New York， 他说他要到我们教会来，所以我就被 assign 要去跟他联络啊，要怎么样？结果呢，怎么过了好久，你怎么都没来啊？后来就告诉我们说，他得的是甲状腺癌，然后这个有好大的。后来他自己摸祷告，他当然祷告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很迫切祷告，因为他没有保险，所以很急，刚刚没工作的时候没保险。所以他迫切祷告，神啊，求你医治我，怎么怎么。结果后来有一天他摸怎么没了，然后就去问医生，问了两个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摸不出来了，要不要开刀？医生问他说都没了，为什么要开刀啊？所以他就好了，得医治了。那我们教会一位长老，一样的病，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左右，得到完全一样的病，也是甲状腺癌，可是祷告了以后神没医治，他就必须要开刀，必须要一生都要吃药，就是这个情形。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都一样的情形，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情形，被压制的得自由，这个是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我们会被释放。有很多慕道友这个被压制的，有很多特别是被那个邪灵的，这个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祷告，让他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这个我们可以祷告。劳苦重担的得享安息啊，在家庭在工作环境生活意外的情形，劳苦重担，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 我们有弟兄姊妹慕道友，他很多，我不是说他就没有这个劳苦重担。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穆迪的母亲有九个孩子，他的先生过世了，九个儿子，那又是寡妇，又是很穷寡妇，他就每天祷告主，祷告主的时候，主就给他一句话，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耶利米书49章，你们的寡妇可以依靠我。他就跟主祷告，我呢，我会尽上母亲的责任，你会做孩子的父亲。那神就这样带他，这样就不是给他很多的钱让他能够过生活，可是神给他每天的力量，就带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目的，能够带领100万人信主啊，真的是了不起。所以呢，我们这个劳苦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每一天祷告主，得到一天的力量，不要想到10年以后，每一天求主给我们力量的安息啊。劳苦是指着身体疲累跟病痛，重担是心里的压力跟愁烦，有的是身体很累，有的是心里很累，很多重担啊，这些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我们跟穆道友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主耶稣有这个应许，你来仰望主，每一天仰望主，那神会给你恩典和力量，这个我们可以应许的哈。劳苦重担的应许，彼得前书也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可是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这些应许我们都可以来支取的啊，救恩的应许，这一类的应许我们都可以来用的哈。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赐平安的意念，神给我们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刚刚说，神给我们这些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要到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哈。还有呢，这里哥林多前书10章说，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所以事实上，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必太去分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反正都是神可以透过魔鬼来试炼我们，也可以试探我们。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里神的应许，我们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借着神的话，借着祷告来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必得生命的冠冕。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是都是应许啊。所以很多那天生残疾的，我们上一次有讲过，这一次在这里就不讲了。他们呢有神特别的恩典，像尼克，像那个莲娜玛利亚，像那个芬尼克罗斯贝，这些人都有神特别的恩典啊。因为主耶稣曾经这个约翰福音9章讲过说，这个人呢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显出神的作为。所以这种人，如果我们我们教会，我们说29号，当然你们不一定能去，但是如果有慕道友可以带他们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预工啊。那这是真的从神那里来得到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苦难的时候，我在慕道友班讲这一个题目，最主要就是让弟兄姊妹不要，我们自己对苦难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不然我们会把人带到错误的一个地步啊，会让他以为说，信耶稣一定会病会好，信耶稣一定会怎么样，不是，而是我们要给他们的是给他们心里的力量，让他能够面对这个苦难，这就是这一个情形。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苦难这个题目比较多的问题的啊。好，没有问题就交给金海。
我想不是没有问题，是问题恐怕无从问起，太多太大。好吧，那今天我想我们抓到一个时间，就是